箴言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多有财力，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，行事公义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第一节和第九节原文以交错对称的人和心首尾呼应，把一至九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几乎每节都提到耶和华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行动。 A. 人的言语受神管理。 B. 人所行的应当交托神。 C. 神的旨意超越人的意念。 B1. 人所行的应当顺服神。 A1.人的行动受神管理。一节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阐明本单元的主题是神的主权决定人的行动，也就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但神的主权管理人的言语，所以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人类的一切谋算实际上都是在推进神的救赎计划，正如巴兰心中的谋算是咒诅以色列，但舌头的应对却是祝福。因此，真智慧是平时熟悉神的话语，但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但神的主权管理人的行动，所以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因此真智慧是尽责任为将来做打算，但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二至三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强调人的行动应当交托给神。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心中的谋算都是觉得自己所行的是有道理的、有益处的、有必要的。但是，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。许多正义的人，只是因为没有机会作恶，许多谦卑的人只是因为缺乏实力竞争，许多文明的人只是掌握了比暴力更容易达到目的的方法。所以有人说，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，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，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，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。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只有神才能看清我们真实的动机，了解我们真实的需要。因此，真智慧是永远也不要自以为意，永远都提醒自己已经全然败坏。一个人最重要的两天，第一是出生的那天，第二是认识到自己全然败坏的那天。因为真正的重生始于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 并不是交给神来代劳，而是交给神做决定。若是通过了神的衡量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，并且能坚立不衰。交托原文是滚道，表示彻底的交出。成立原文是坚立。真智慧不是用交托耶和华来谋求成功，而是用交托耶和华来寻求准确。面对任何事情，懦弱会问安全吗？功利会问有利吗？虚荣会问受欢迎吗？唯有敬虔会问合神心意吗？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，一切被造之物都被用来成就神的旨意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虽然恶人并不荣耀神，但神却能在恶人身上得荣耀，完全超越了人的意念。因此，真智慧是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强求自己眼中看为清洁的事，凡事都要交托耶和华，顺服神的主权。五至八节是一组平行句，强调人的行动应当顺服神的主权。凡心里骄傲的，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但骄傲不是骄傲人的专利，而是肉体生命中无法根除的种子，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悄然萌发，并且让人习以为常，甘之若饴。事实上，每当我们感觉心中谦卑的时候，认为自己爱主的时候，指责别人挂名的时候，都是在给骄傲的种子预备发芽的条件。马丁·路德说，你无法避免鸟从你头顶飞过，但你可以不让鸟在你的头发里筑巢。同样，我们无法防止骄傲从心中掠过，但可以拒绝骄傲在心中驻足。因此，真智慧是不必代替神去对付那些心里骄傲的，而是省察自己是否心里骄傲。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因此，真智慧是不坚持心想事成，只关心自己有没有怜悯诚实，远离恶事，而把结果交托给神。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原文是因不变的爱和诚信，罪孽得着遮盖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事实上，化敌为友是打败仇敌最好的方法。你若敬畏神，仇敌也必敬畏你。因此，真智慧是不牺牲真理，讨好仇敌，只专心蒙耶和华喜悦。神会负责对付仇敌，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多有财力，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，行事公义。因为赚取财力在人，能否享受和保存财力却在乎神。罪人只是为一人积存资财，因此真智慧是不关心财力的多少，只关心是否行事公义。王的嘴中有神语，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，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。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 为王所喜爱。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，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。十至十五节是一个单元，几乎每节都提到王，主题是君王的职责，结构是：一、君王应当公正审判；二、君王应当推行公义；三、君王应当果断执法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君王应当公正审判。王的嘴中有神语，也就是公道的天平和秤，囊中一切砝码，这些都是神所定的，所以只要君王根据神的律法做出判断，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。公道的天平和秤和囊中一切砝码都比喻神的律法，一切标准都是神所定的，君王只是执行者，并没有权力修改。如果公义只是根据个别君王或精英的判断，或某个世代百姓的集体价值取向，询问十个人公义的定义，可能会得出十一个不同的答案。但神已经建立了公义的标准，愿不愿执行是神交给人的选择，但人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。十二至十三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君王应当推行公义。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。君王若心中不憎恶作恶，无论出发点有多好，也一定会依靠作恶来维持国位，国位也将被更大的恶所颠覆。恐惧和贪婪是驱动人类欲望的两大因素，也是建立地上列国的两大根基。今天，有些政府的基础是恐惧，有些政府的基础是贪婪，这两者都是作恶，都会让百姓变得愚昧和痛苦。通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作恶上台的君王，是外表最凶恶，也是内心最恐惧、最贪婪的统治者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君王若心中不喜悦公义的嘴，罪恶就会在国中泛滥。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，君王若心中不喜爱说正直话的，很快就会被谎言蒙蔽双眼。一个不喜爱公义正直的君王，会从极端的自卑生出极端的骄傲，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，被神暂时使用后就会弃之如敝履。十四至十五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君王应当果断执法。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，指百姓的作恶使君王发怒。历史证明，战争总是在侵略的代价比较小的时候爆发，罪恶也会在犯罪的代价比较小的时候泛滥，所以君王应当雷厉风行，果断执法。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，君王的怒气是有节制的，只要智慧人能提出更好的方法，君王就不必采取霹雳手段。没有节制的行动，无论是何种动机、何种形式，最终都将以破产告终。最好的制度推行的过度，都会转化成恶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当君王果断执法的时候，国中就能充满公义和正直，令君王的脸上有喜悦的光芒，给神的国度带来生命。这时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，可以带来生命的收获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因此君王的真智慧是守住职责， 不越过本位，谨记为权柄向神交账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今天一些主义的共同特点是，他们都假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，比如他们自己，可以代替比较不聪明的人做出正确的决定，管理他们的生活，但合神心意的权柄却并非如此。君王的职责是秉公行义，照着神的心意公正审判，推行公义，果断执法，使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并且自己为选择的后果负责。神的百姓是自由的，凡是限制百姓的自由，企图包办一切，垄断他们生活的政权，都是以人为神，因此都是不值得信任的。凡是可能威胁公共自由的权利，不应该托付给任何罪人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，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。16-19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智慧与谦卑。 A. 智慧比金银更宝贵。 B. 智慧使人不偏离正道。 B1. 谦卑使人在道上不跌倒。 A1. 谦卑比财物更重要。谁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，但谁都满足于自己的智慧。唯有被神开启心眼的人，才能看出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，懂得智慧比金银更有价值。智慧能使人不偏离神的道，远离恶事，谨守己路，所以能保全性命。无知则会导致骄傲，骄傲的最终结果是自我毁灭。所以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神允许人的骄傲挥之不去，也给了人控制骄傲的智慧。能控制骄傲不是谦卑，而是自知之明。真智慧是承认自己无法根除骄傲，但却竭力用自知之明来控制它。天才和狂人之间的区别是，天才知道自己的有限和无知。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普遍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很难记住自己的有限和无知。对于恶的追求比对于善的向往更能把人们聚在一起。人越多的地方，常常骄傲人也越多。因此，真智慧是不与骄傲人交朋友，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。人若常与骄傲人交往，早晚也会成为骄傲人，结果就是败坏和跌倒。工作环境常常影响我们的价值观，朋友圈一定会反映我们的内心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，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 20-24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智慧言语的利益，分为两组。A. 智慧使人得福气。B. 智慧可以造就别人。A. 智慧使人得生命。B. 智慧可以造就自己。A. 智慧使人得医治。20-24节是一组，主题是智慧的好处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，因为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这甘甜的良言不是指甜言蜜语、阿谀奉承，而是指智慧的训言，所以才有医治全身的功效。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，所以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。相反，离弃神也弃绝智慧的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愚昧人之所以安于愚昧，是因为他们愚昧到不知道愚昧是有后果的，所以需要尝到苦果才可能变得聪明。21-23节是一组，主题是智慧造就人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，他的话出自心中的智慧，所以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。智慧的话语能造就别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，操练智慧的话语也能造就自己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给出的越多，自己得到的也越多。学问原文也可译为说服力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，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。匪徒图谋奸恶，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。乖僻人播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强暴人诱惑邻舍，领他走不善之道。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，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。25-30节是一个单元，几乎每节都提到人，主题是愚昧言语的危害。25节与30节对应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也就是周围那些愚昧人所诱惑的不善之道。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谎言铺成的，谎言重复的越多，人们就越以为是真理。一条路上的脚印越密，人们就越以为是正路，但谎言终究是谎言。这条人以为正的路还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前往天国最有效的方法是熟悉那条通往地狱的道路，并且离它越远越好。因此，真智慧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想法相同的时候，就应该停下来反思。当我们发现同一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应该想想是否出了问题。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，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。恶人虽然闭目闭嘴，但他们的图谋在神面前相当于已经成就了。因此，真智慧不是等他们用成就邪恶来证明自己是恶人，而是尽快远离，免得自己被诱惑陷入死亡之路。26-27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强调内心决定话语。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，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。人的劳力是为了满足肚腹的需要，同样匪徒图谋奸恶也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，他们奸恶的内心催逼他们，因此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，非说不可。 真智慧是知道，只要人是奸恶的，就一定会说奸恶的话，所以我们应当远离奸恶的人。28-29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列举了两种图谋奸恶的人。口舌是选择朋友的重要标准，因为乖僻人播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口舌也是选择邻居的重要标准，因为强暴人诱惑邻舍，领他走不善之道。给自己选择邻居，帮孩子选择朋友，实在非常重要。真智慧择邻和交友的第一个根据，就是他们的话语。敬畏神的人说话一定要合圣徒的体统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在网络时代，许多以信仰为名的文章却常常利用人性的软弱，用耸人听闻、暧昧夸张的标题来吸引流量。网络时代的基本智慧就是远离这些图谋奸恶的标题党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铅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16:31-17:6用关键词冠冕首尾呼应，把16:31-17:6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老年人的智慧。 A. 老人的冠冕， B. 老人的智慧心态， C. 老人管理家庭的智慧， B1 老人的愚昧心态， A1 老人的冠冕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代表老年人一生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功课，应当受到年轻人的尊重和学习。人只要不偏离神的道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，成为自己和儿女的荣耀。老年人的智力并不比年轻人强，但却更有判断力，因为他们已经犯了年轻人将犯的各种错误，承受了年轻人将承受的各种后果。他们良好的判断力来自经验，而经验则来自对过去糟糕的判断力的反省。人一无所知地来到世上，到了20来岁，却觉得自己无所不知。只有在经过几十年，我们才有足够的智慧发现自己懂得太少。因此，老年人的真智慧是越发现自己以前的愚昧，人生的收获也越大。所以，悲剧加上时间就成了喜剧，白发才可以成为荣耀的冠冕。但是，白发并不总是等于智慧。有些人的悲剧在于老得太快，成熟得太慢，不肯行在公义的道上，拒绝反省自己的愚昧，因此越老越固执，越老越自以为是。喜剧加上时间就成了悲剧，以致白发成了肉体刚硬的标志。32-3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指出老人的智慧心态。真智慧是相信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知道柔和谦卑并非因为软弱，而是因为内心足够强大，既不伤害别人，也不会被别人伤害。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，并不是依靠一时的得胜，而是需要一生的征战。如果老年人轻易发怒，不能制服己心，表明他只是老了，并没有成熟，还没有学到生命的功课，所以不能六十而耳顺，白发也不能成为荣耀的冠冕。真智慧是相信铅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，知道万事都在神的管理之中。 有智慧的老年人虽然还是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，但却五十而知天命，懂得世事都在神的手中，因此看淡个人荣辱，不再强求结果。如果一条船必须驶向某个港口，那么大部分风向都是逆风，但是方舟不必驶向哪个港口，所以任何风向都是顺风。人生即使没有实现梦想，照样可以过得充实幸福，因为惊喜会在任何地方留我们。如果我们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计划，就会错过所有那些不在我们计划当中的恩典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。